大家好，我是沈潘，欢迎来到厘米创美。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好的产品会不会说话？有的创业者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一个常识吗？我们都说好产品会说话。但是我要问你的是，你的用户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才会聊起你的产品呢？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花点时间的创始人朱月怡总结出来的几种场景。如何让你的用户在用完你的产品之后不是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还愿意为你说上几句好话。那刚刚节目一开始呢，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到底好产品会不会说话？朱月怡的答案是好产品是不会说话的。那么是不是有点反常识了？那我们来听听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你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大概可能是成千上万种产品的用户，我们每一天会花多少时间跟另外一个人去谈论一个产品呢？你想想看，这样的机会是不是太少太少了？你可以回想一下，你上一次跟朋友在推荐一个产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是不是你都会很模糊，记不清楚了？所以呢，作为一个创业者，你做的一个产品或者说一个服务，你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些场景，让你的用户去谈论你的产品。朱月怡在混沌讲课的时候呢，用到了一个传播的模型，那么从四个环节给创业者提供了一些具体可操作的路径。这个模型呢，就是当你已经打造出一个产品来，围绕着你的用户呢，只有在如下的四个环节当中，你的用户最有可能为你的产品进行正向的口碑传播。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认知环节，第二呢，就是购买环节，第三呢，就是买完的环节，第四呢，就是体验环节。好，我们分别一一来讲。第一个环节，认知环节。首先要明确的是，认知环节的传播呢，不等同于广告。广告在今天呢，可能是市场营销传播当中效率最低的一种传播形式了。我们现在很少会跟身边的人去讨论说，你看到某个某个品牌广告没有？里面的这个内容啊，实在是太震撼了。大家想一想，这样的场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概率是不是已经非常非常少了？那么认知的传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今天所谓的事件营销。那举个例子，花点时间在天使轮和 A 轮都得到了来自高圆圆的投资，在 B 轮的时候呢，得到了鹿晗的基金的投资。除了获得钱以外，明星对于投资一个消费企业来讲，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认知传播。一种新的产品或者说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出现的时候，消费者要能够建立一种新的认知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么明星呢，在这个时候就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它可以快速的把这种认知建立起来。大家还记得啊，有一个玫瑰花的品牌叫 Rose Only 啊，他说的就是一个男人呢，一辈子只能送给自己的心爱的女朋友一次玫瑰花。那么这种认知呢，就是一开始呢，通过明星快速的建立起来的。你看，还有比如抖音，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也是找了很多明星来玩，也是为了在用户心目当中快速的建立起来，抖音非常好玩，非常有意思，这样的一种认知。当你做一个还不错的产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竞争对手就会像雨后春笋一般的迅速的冒出来。那么在这个时间的赛场里，那么如何能够快速的占领用户的认知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关键了。找明星，找一些 KOL， 那么就是这其中一个比较好的方法。第二个环节呢，就是购买传播。拼团呢，就是购买传播中一种很典型的例子了。它采用的呢，就是一种极具社交性的传播方式。那社交呢，代表了一是背书，二是优惠啊，那么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传播。当我的朋友买了一个产品，那么就代表他认可这个产品，这就是背书。那么这个东西呢，需要你再买一次才能够获得优惠，这就是优惠的确定性传播。它能够让用户切实的感受到背书和优惠，那么这种传播的效率呢，就会非常的高。第三个环节呢，就是购买完的传播。那么购买完成以后的传播呢，是今天互联网或者说移动互联网创业者玩的最熟的一种招式了。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一种打法呢，就是滴滴啊，你在使用完滴滴以后呢，给你发一个红包啊，就告诉你你可以分享出去， 或者说我们叫完一个外卖啊，就可以分享一个红包等等，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让消费者在他买完以后呢，可以快速的让他传播出去啊，给他一些优惠，给他一些红包等等的，利用他啊去做传播。第四个环节呢，就是体验型的传播啊，那么花点时间在这个方面呢，是用的最多的一种方式。那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具体怎么做到的。第一步呢，就是先找到自己要做的这件事情，它的本质的消费特征是什么。比如说鲜花是美好的东西，每个人看到一束花在眼前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去怎么样，哎，去闻一闻它，会忍不住的拿出手机来拍个照片。所以呢，这就代表着鲜花天然就有传播性。但是呢，并不代表着天然有传播性的东西呢，就一定会传播，对吧？这就需要做鲜花这件事情的本质的消费者属性的洞察。当了解了它的消费特质以后，在体验上为用户创造一些可以传播的介质，那就变得非常的关键了。啊，这也要提醒我们，有的东西呢，它天然可能不具备让消费者为它传播的条件，所以制造什么样的营销策略呢，一开始就必须要想清楚。花点时间呢，从一开始就在它的每一束花下呢，就写一张小卡片。这张卡片上呢，上面会有些文字，还会有一个漂亮的图画。这个文字呢，比如说拥有这束花的女孩运气永远都不会太差。你想，你看到这个卡片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种冲动，赶紧拍下来，然后呢发到朋友圈里。总之呢，你就是要创造一些场景或者说一些道具，让他看到以后呢，忍不住就想把它拍照分享到朋友圈。反过来说，我们希望消费者为我们的产品去说话，那就需要创造场景和道具，让他有必然分享的动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一个好的产品它自己本身它是不会说话的，除非你能够创造让它说话的场景，除非你能够提供用户让它说话的道具。最后呢，我来做个小结。今天呢，我们说了一个观点和一个模型。那么这个观点呢，就是好的产品它自己是不会主动说话的。一个传播模型呢，就是自传播模型。那这里面呢，有四个重要的环节，依次就是认知环节、购买环节、购买完成以后的环节以及体验环节。我们通过这个模型呢，就可以去分析一下我们身边哪些做得好的公司、做得好的产品，它在哪一些环节做得比较优秀，我们就可以去借鉴它。比如一开始在接触到产品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哇，眼前一亮，或者是在你在购买的时候呢，啊，会得到一些分享券，啊，诱发你去分享的动力，或者说它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有更好的体验。同样的呢，我把这四个维度呢也做成了一张表单啊，发在了厘米创媒的微信公众号里。那么根据这张表单呢，也可以把你的产品啊逐一来进行分析一下，看看你在哪一些环节可以创造一些场景，或者说给用户提供一些道具，让他主动的帮你去做正向的传播。好，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一个思考题，就是你可以分析一下你所从事的行业，看看哪一些还有传播的机会没有被利用起来。或者也可以问问自己，你的产品当它在做 NPS， 也就是进推荐值口碑传播的时候，哪一些环节是值得加大力度再做进一步的优化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给我留言，我会第一时间呢给大家做一些回复。我是沈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